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1月29号星期一的节目，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在七次延期之后，香港法院宣布对恒大集团清盘。来自英国安案辩方开始盘问重返证人张剑虹，对于多名前苹果日报高层转为控方重返证人出庭指控黎智英，旁听的市民有以下的看法。
尤其是苹果日报的前高层呢是相当失望的。咁因为点解呢？因为某程度他们当其时都大家是同意去做这件事。咁虽然你说是受薪啫，如果你不同意可以为辞职或者等等问问。同埋大家是讲緊当其时讲緊问，大家都争取一个民主啊，争取自由啊咁样。我唔觉得是一啲任何犯法嘅嘢囉。
详情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嘅报道。俄罗斯军舰据信在南中国海实施了一次反潜演习。北约秘书长游说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因为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威慑作用。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由张平安报道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俄罗斯媒体星期一1月29号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一艘护卫舰在南中国海实施了一次反潜演习。报道未有提到中国军队是否参与了这次的军演。国际民权电讯社的报道表示，这次的反潜军演无疑发现一艘敌人潜艇，它的方位得到了直升机的核实之后，沙波什尼科夫号护卫舰发射了鱼雷以及深水炸弹将敌方潜艇击毁。报道中表示，沙波什尼科夫护卫舰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旗舰阿良格号巡洋舰目前正在进行一次远程试命，包括在亚太地区活动。民权电讯社2022年2月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千岛群岛附近俄罗斯水域发现了一艘美国潜艇，并且立即命令潜艇上浮。在美国潜艇不理会这个命令之后，沙波什尼科夫号护卫舰的船员使用了相应的手段，迫使这艘潜艇离开俄罗斯水域。美国军方发言人后来一份声明当中说，俄罗斯对我们在他们领海内行动的声称完全不是事实，还表示我们不会就我们的潜艇的具体位置置评，但是我们的确是在国际海域进行飞行、航行以及安全操作。星期一的报道未有提到中国军队是否参与了俄罗斯最新的反潜演习。传统上俄罗斯避免卷入南中国海纠纷，不支持争执中任何一方，同时向这个地区的多个国家提供武器，但是仍然想在南中国海以及亚太地区占据一席之地，并且拥有发言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在华盛顿会见北约秘书长斯特尔滕贝格。斯托尔滕贝格这个星期将会同美国的高级国防官员以及国会议员会面，敦促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资金。乌克兰目前因为美国边境政策以及其他的政治问题，在美国国会陷入困境。乌克兰援助仍然是一个存在分歧的问题，批评者对基辅正在进行的反贪污行动持有批评和怀疑的态度。乌克兰安全部门在上个星期六表示，乌克兰一家军火公司的员工和官员合谋挪用了近$40,000，这些资金专门用于生产迫击炮弹，以用于和俄罗斯作战。该个机构表示，有五个人已经被当局指控，其中一人在企图离开乌克兰的时候被当局拘留，这五个人可能面临最高12年的监禁。乌克兰总检察长话，这笔资金已经被扣押，并且将会归还到乌克兰国防预算当中。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日是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资助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威慑作用，他此行的目的是游说美国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警告若然俄罗斯在战争当中取得胜利，北京和其他的威权势力将会变得更加大胆。自近两年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不过很多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已经逐渐不愿意继续支持基辅。他们认为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军队的战斗仍然持续进行，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缺乏明确的终局策略。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请求国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的新援助资金，不过谈判是陷入僵局，因为共和党议员对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创纪录的非法移民感到愤怒，要求美国移民以及边境管制政策进行重大的改革，他们才会同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资金。北约秘书长斯特尔滕贝格在这个星期在华盛顿提出的论点是展示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理由。斯特尔滕贝格对福克斯新闻表示，重要的是乌克兰能够得到继续支持，因为我们是需要意识到北京正在密切关注此事。中国在南中国海日益强硬的姿态，以缅甸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成为了1月29日星期一在老挝举行的2024年东盟外长非正式会议的首要议题。这次会议是东盟自老挝接任轮值主席以来的首次高级别会议。东盟十国的外交官代表了总共近 6.5 亿人口以及是超过3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他们将共同制定策略解决有关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问题，他们还讨论了经济合作等议题，以应对这个年度主题加强连通性以及人性。在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缅甸、柬埔寨、文莱和老挝等东盟成员国当中，有多个国家在南中国海和中国存在着海洋主权争议。中国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每年估计有5万亿美元的国际贸易是经过南中国海，这个导致中国和一些国家陷入直接的对抗，尤其是和菲律宾和越南之间的对抗最为显著。台湾的桃园市机师职业工会和台湾长荣航空在1月28号星期二日是晚间达成了劳资协议，以避免机师因为工资和工作条件争议而重要的农历新年假期期间举行罢工。由于长荣航空机师争取周薪 20%， 要求提高津贴以及是禁用违法外籍机师，上个星期在桃园市机师职业工会的协助之下举行罢工投票，以高票通过取得罢工权。该个工会主要代表长途飞行员，他们提出可能将会在农历春节期间长达一个星期的假期发动罢工。在政府促成的谈判之后，工会表示已经和长荣航空公司达成四点的协议，长荣同意提高工资，并且承诺仅是享有特殊需求才才会是雇用外籍飞行员。长荣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已经和工会达成共识，并且确认已经签署该个协议。中国和泰国同意互免签证，以促进两国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旅行以及观光行业。泰国外长卢卡拉以及中国外长王毅在1月28号在曼谷签署了互免签证的协议，该个协议将会在3月1号生效。王毅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面说，免签时代将民间交流推向新高。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国是泰国最大的游客来源国，而旅游业是这个东南亚第二大经济体的主要驱动力，但是中国游客回归泰国的速度缓慢。到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从2019年新冠疫情前的1100万人次降至去年的350万人次。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在1月28号星期日在他们的东部海域发射了多枚巡航导弹，这个是不到一个星期内北韩第二度是发射这一类的导弹，再度加剧了和美国、南韩以及日本之间的紧张局势。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这些导弹在星期日当地的时间上午8点左右从北韩咸镜南道新浦市附近的海域发射。南韩和美国情报部门正在分析导弹的具体参数。联合参谋本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南韩军队是将加强监视以及是警备，并且和美方紧密合作，而密关注北韩今后的动向和活动。韩联社的报道说，从北韩的潜水艇部署在新浦的情况来看，不排除北韩加速开发潜射巡航导弹的可能性。平壤在1月14号测试了一枚新型中程固体燃料高超音速导弹。1月24号北韩在他们的西部海域发射了数枚巡航导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环节。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埋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嘅罪名，星期一展开第18日嘅审讯。代表黎智英嘅资深大律师开始盘问控方重返证人前苹果日报社长张剑雄。美国之音喺香港嘅特约记者汤慧云咧系报道最新嘅情况。我哋嘅同事任敬阳咧系同佢倾过噶，以下系报道嘅详细内容。
系汤慧云你好，请你同我哋报道一下黎智英国安案喺第十八日嘅审讯，咁法庭内外气氛究竟系点咧？
系咁，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埋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星期一即系1月29日展开第十八日嘅审讯。黎智英今日咧系身穿啡色嘅毛领皮褛啦，同埋白恤衫同埋浅绿色嘅冷衫咧，系出庭应讯噶。佢睇起嚟咧系精神饱满啦。进入犯人栏嘅时候咧，就即刻同法律团队咧系商议，又面带笑容咁样咧，向住系坐喺旁听席个女咧系互相咧系互送飞吻噶。咁由于星期一咧系黎智英一方第一日开始去盘问控方重返证人，即系前苹果日报社长张剑雄。在暫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龍裁判法院大樓外面輪候旁聽席的市民呢都是有所增加的，加上朝頭早是天氣是相當寒冷的，所以法庭呢提早了15分鐘，即是在朝頭早8:15左右呢已經是被輪候旁聽席的市民呢是進入法院大樓的等候區排隊的。已經還押了超過3年和超過2.5年的黎智英和張劍雄就由囚車是押送到法院大樓的，警方的安排都是有所改變的，已經是沒有再出動這個裝甲車，而且是押後了兩個人到法庭的時間，由之前是朝頭早7:30左右押後到9:00和9:30的。不過仍然有多名是荷槍實彈的反恐特勤隊的警員在囚車到達法庭的時候是戒備的，估計法庭內外有數以百計的軍裝和便裝警員是駐守的。任敬陽
是咁啊，代表黎智英嘅资深大律师彭耀雄喺星期一开始盘问控方嘅重返证人张剑雄，咁个主要内容究竟系乜咧？
咁头发花白嘅张剑雄咧，就戴上黑色胶框眼镜啦，同埋着住蓝色嘅羽绒外套，睇起嚟咧身形咧系相当消瘦噶。咁佢由职员咧系佢咧系通过呢个职员通道咧。是去進入呢個證人席噶，咁期間咧，佢一直咧都冇望向犯人欄噶，而坐喺犯人欄嘅黎智英咧，就全程咧係睇住張劍雄咧係進入證人席，兩個人咧就冇眼神嘅接觸噶。咁而代表黎智英嘅資深大律師彭耀雄，就係希望咧去即係喺個盤問嗰度咧，去證明咧其實《蘋果日報》咧係有編採自主啦。同埋咧，多名嘅《蘋果日報》高層同黎智英咧，都係有追求民主嘅價值觀，同埋堅持新聞自由嘅編採方針咧，係一致噶。所以咧，係無需黎智英咧，係每次都親自下達呢個編採指示，而作為管理層嘅張劍雄咧，亦都可以向老闆說不噶。咁啊，張劍雄就話咧，唔同意呢個講法，就認為咧，黎生嘅編採政策咧。是他們咧係唔可以咧係即係佢哋係冇得選擇，係一定要即係跟從嘅。而辯方咧亦都質疑咧，每一次嘅飯盒會咧都係都唔會咧係同呢個即係新聞部有關嘅，可能有其他嘅議題。張劍雄都同意，但係咧佢就話，由於唔同部門咧係會輪流參與飯盒會啦，咁所以飯盒會咧唔係大部分都係討論《蘋果日報》嘅一啲嘅即係內容。咁而辯方去追問飯盒會嘅對象係咪都即係有時都會講下啲即係旅行啊，或者係即係其他即係唔同嘅一啲嘅即係話題。咁所以嚟去質疑咧，之前張劍雄講到咧就話飯盒會咧每次都係黎智英下達呢個嘅編採指令咧。可能係即係個説法咧，係未必一定係完全正確啦。咁辯方亦都講到咧，就話黎智英咧係喺2014至2018年嘅時候咧，已經好少參與《蘋果日報》嘅編採事務，甚至係打算退休，因為《蘋果日報》咧係虧蝕咧先至再出翻。咁張劍雄就話黎智英其實已經講過好多次退休啦。 但唔記得點解黎智英喺2018年嘅時候咧，會再積極去處理呢個蘋果日報嘅業務。佢又話咧，黎智英一度係打算咧係出售呢個一周刊，但唔成事。而當時咧，蘋果日報嘅員工咧士氣都相當低落，因為咧會擔心咧賣完一周刊咧就會賣蘋果日報咁樣噶。咁而咧呢個嘅即係變質盤問咧今日咧係未完噶，咁所以咧聽日咧係會仍然再繼續由辯方去盤問呢個嘅張劍虹噶。咁點樣？
係咁啊！旁聽嘅市民又點樣睇張劍虹較早前接受控方盤問嘅態度，同埋喺今日接受辯方盤問嘅態度，咁有啲咩不同咧？
咁第三次到法庭旁聽黎智英國安案，已經退休嘅香港市民阿森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張劍虹早前咧接受控方盤問嘅時候咧，佢覺得咧係對答如流，相當之暢順噶，不而咧可能係背好台詞噶。而接受辯方盤問嘅時候咧，好多時都係小心翼翼啦，要睇好多次嗰啲嘅即係正供嗰啲嘅即係副本啊，先至會去回先至會去回答，而嗰時都係迴避問題咁樣噶。我認為咧，張劍虹咧可能係想咧係將一切責任係推卸俾黎智英噶。聽阿森點樣講？
好多嘢都迴避啦，即係個問題。咁我覺得佢係想擺黎智英喺即係一個皇帝嘅即係高座上，佢係完全冇用嘅，咁樣完全係一個即係傀儡咁樣。即係我覺得，如果咁樣做一個總編輯或者做成個集團嘅即係 CEO 嘅時候，咁我覺得嘥氣啦。可能都係對比一下佢之前嘅態度咁樣，佢真係一個全心係一個控方嘅即係馬一個卒嚟到去卒死啊黎智英咯。
咁另外又有旁聽嘅市民對於多名前蘋果日報高層轉為控方嘅重返證人啦，咁出庭指控黎智英，咁佢哋又點睇？
係咁，香港市民馬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已經咧係多次到法庭旁聽黎智英國安案，對於多名前蘋果日報高層轉為控方重返證人咧，佢係感到相當失望噶。馬先生又認為，當時咧各人都係同意黎智英追求民主自由嘅取態，佢哋雖然係受薪嘅僱員，如果係唔同意黎智英當時嘅取態嘅話咧，其實可以一早就辭職噶。聽下馬先生點樣講。
尤其是係蘋果日報嘅前高層咧，係相當失望嘅。咁因為點解咧？因為某程度佢哋當其時都大家係同意去做呢一件事。咁雖然你話係受薪啫，如果你唔同意，可以為辭職或者等等問問。同埋大家係講緊當其時講緊民，大家都爭取一個民主啊，爭取自由啊咁樣。我唔覺得係一啲任何犯法嘅嘢咯。咁佢哋只不過做緊啲好光榮、好偉大嘅嘢。咁只不過而家個社會會好黑暗，即係好似例如好似非洲喺呢個嘅美日，即係曼德拉時期等等諸如此類咁樣啫，只不過咁樣。
咁時事評論員啊，點分析佢點解國安法嘅審訊可能會引起文革式嘅互相揭發，造成社會嘅互不信任呢？
係咁，時事評論員譚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憂慮國安法嘅審訊可能會引起文革式嘅互相揭發。就以今次蘋果日報嘅案例啦，其實即係當其時黎智英同埋呢即係咁多個即係同反證人嘅高層咧，其實都係相當密切嘅工作夥伴嚟㗎。咁但係咧，而家咧就喺呢個所謂嘅國安法嘅坦白重寬嘅呢一個嘅即係大前提之下咧，就變成即係轉咗做呢個控方嘅即係重返證人，所以佢質疑咧，其實呢個國安法咧，其實係政府帶頭咧去造成社會嘅互不信任，同社會走向復常嘅方向咧係背道而馳噶。聽下譚美德點樣講。
其實你照計個數喺國安法底下，正如政府所講，即係被捕嘅人士都唔係多啊，但係點解搞到香港依家咁樣咧？點解搞到我哋嘅經濟差到咁啊？咁就係因為佢影響係往往大過個量咯，而呢樣嘢我睇唔到政府評估上面見得到呢啲咁相關情況。所以如果你問我自己個人嘅話，我睇一樣嘢就係話，並唔係淨係督唔督灰、坦白從寬之餘，你覺得咁樣要行為，而係我會見到一樣嘢就係、是、政府帶頭緊，令到成個香港大家嘅市民之間互相不信任。但係同一時間佢講緊話，我哋要重新重建個社會啊，大家要有關愛啊，好似咧好 好奇怪地咧，到底佢讲嗰样同做嗰样咧系完全唔配合啊！
好，唔该晒汤慧云。咁各位听众，如果你想获知呢篇报道更详细内容咧，即系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嘅网页，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2023年2月21日，中共二十届二中全会同埋北京两会前，山东省会济南市内万达广场大楼外墙出现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嘅大幅嘅标语投影。呢个系继彭立法喺北京四通桥亮出罢工罢课、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横额之后，有一宗针对中共同埋佢嘅领导人嘅突发民间抗议事件，当事人柴松已经逃到美国。佢喺接受美国之音电话专访嘅时候话，喺取道中南美洲赴美走线途中，佢遥控启动咗预先设置喺出租屋里边嘅投影仪，完成咗投射标语展示。佢披露，中共当局立即出动大批警力，系拘捕咗佢嘅女友同埋佢嘅两位朋友，切断佢哋与外界联系，尽力减轻该事件造成嘅社会影响。佢亦都指出，之前之所以保持沉默，系顾虑到受牵连嘅朋友嘅安全，而家佢认为舆论广泛关注，先至能够更好咁保护佢哋免受株连。每日之音记者叶冰首先问话，喺万达广场嘅呢一个嘅投影标语，佢系从咩时候有呢种嘅谂法，然后开始准备做呢啲事咧？柴松回答话：
第一个呢，彭乃周影响了我，当时给我的触动很大。就后续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嘛，包括白纸革命，包括新疆的大火。
佢话影响佢嘅系彭在周，包括系白纸革命，包括新疆嘅大火。在那个时段之后，让他是下定决心做这件事，就是疫情放开的无序状态，在国内医疗资源也都没有任何准备，感冒药都买不到，看得死了这么多人，他就心里决定，他说这里不是人留低的地方，就是在这里践踏生命，这个时候他决定他必须要做这件事。那记者就问他是怎样是想到用投影设备来到做这件事呢？他说，
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考虑一下我个人的人身安全问题嘛。因为彭乃周这个事给了我一些启发，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他很勇敢，他就在桥上等待来抓捕。
柴松话，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要考虑一下个人的人身安全问题，因为彭在周他给了他一些启发，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很勇敢，他就在桥上等待是来拘捕，他被拘捕的事情影响会更大，他没有那么勇敢，他就想要是远端控制一下，确保他的人身安全。他做这件事情更多的是希望能够持续发声，不是说发一次声人就没了，是消失了。他不希望这样，所以他就选择这样的方式。记者就说，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在万达广场上有什么反应呢？是不是出动了警察呢？
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广场嘛，万达广场在国内也是很有名气的一个广场，算是国内最大的一个广场了。然后在他的广场前面其实就有特警的巡逻队在那里。
柴松说，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广场，万达广场在国内都是很有名气的一个广场，算是最大的一个广场，在它的广场下面其实就有是特警的车队，当时它朋友帮它拍影片的时候，它可能在影片当中也都是能够是看到警车就已经过去，速度非常快，但再快可能它展示了应该大概也有10分钟左右，当晚应该是8-9点左右，他就跟他的朋友联系，所有人都联系不到，他们当晚就应该是被是拘捕。他跟他的朋友的女朋友联络上，他话俾他知，当晚大概有50多个人去他屋企，是将他带走。咁记者就话他是受到咗彭立法嘅启发，咁再加上后来发生嘅嗰种事情灾难，咁他就决定咁样做，是将他实施。咁关于彭在州嘅事情呢、这个信息，咁系佢系点样知道嘅呢？柴松回答话：
我在国内的时候就经常翻墙嘛，我也老看一些美国之音，也看一些新唐人电视台啊，或者是大纪元呢，包括华尔街日报啊，这些媒体我也都会在看，接触到了我平时接触不到的信息。
他说他在国内的时候就经常翻墙，他亦都是看一些美国私音，包括华尔街日报这些媒体他都会看，接触到他平常接触不到的资讯，然后这个就是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对中国的认识，还有对中国官场的认识都产生了改变，亦就是那个时段正是觉醒的路上。当然最后让他觉醒的，他觉得还是这些英勇的事迹，包括共产党的重大公共决策的错误，他觉得这方面是真正让他觉醒的。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是采访柴松的报道的节录内容。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还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不过在今次的节目里面，我们会先来讲一位留守在香港仍然不愿意去外国生活的一位社运人士，他是叫做黄浩明。介绍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最近参加了在香港被公认为行山界的盛事，非常艰难去完成的100公里万里浩径的毅行者活动。他将这一次的活动比喻为争取民主的崎岖路途。在今集的第二集的节目里面，黄浩明继续讲到，其实今次行毅行者的过程里面历尽辛酸，他两位队友分别受伤的，曾经都有过一刻想着会放弃的，听下他怎么讲。
我觉得都可以剪得大的，我们想 你问有没有想着剪大，都有的。其实去到第四段，即是去到这个基维尔营的时候呢，之前我就想这两位的队友呢可能都要剪带走。因为我们曾经都讲过，我说喂，如果一个剪带的，我们大家一起走了，哎，不要搞了，即是费事攞苦伶仃。其实都即是 想是叫做有些叫 teamwork 那样。但是就即是 你可想而知，其实那两个队友都是很犀利，他们是很坚持，即使他碰到阿妈都不行，他们都很坚持继续走。当然亦都要归功于，其实要归功于除了他们的坚持之外，亦都要归功于那些配合，那些的有些配合可以配合的嘛，即不一定是我们的参加者先走的嘛，不是好像街马这样霸晒整条路的嘛，还有很多不同的人的嘛。其实亦都可以歸功於那些配合那些朋友，因為他們亦都為我們帶了一些物資啊，幫我們手去有些減輕一些負重啊。同埋就亦都即係因為咁，所以他們見到啲朋友大家傾下偈啊，咁樣即係減輕咗佢哋一啲嘅痛苦啊，咁就會好好多咯，成個人。所以其實唔係冇諗過剪帶啦，我本人就冇諗過剪帶嘅，但係我自己一路行嘅時候咧，我話會唔會呢兩位隊友都要剪帶啊？咁佢哋剪嘅時候，咪一齊剪咯。
嗱，咁一team人大家一齊行嘅時候，梗有快有慢噶啦。咁黃浩明係點樣去遷就大家嘅咧？
係啦，我就會辛苦，所以我就同佢哋講聲，我話我喺下邊等你，咁我落咗去先。咁我冇咁辛苦，佢哋又可以慢慢行。咁呢啲位咪夾咯，但係有時候譬如上車咁，我又唔使行得咁快，我咪慢慢等下佢哋啊，又望下佢哋又一齊行啊咁樣。咁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即係大家個即係一team人，大家互相遷就咁樣。
講到將毅行者嗰一百公里嚟到比喻爭取民主嗰一段崎嶇路啊，究竟又係點樣可以比喻嘅咧？黃浩明有自己獨特嘅睇法㗎。
民主運動咁大嘅陣，即係個陣營咁大，咁多人。我哋講話去遊行都過百萬人，咁你話咁多嘅人，一個民主運動咁長嘅路，漫漫長路比毅行更加長，你話我哋會預見唔到呢啲咁樣嘅情況咩？一定有人行得快啲，一定有人行得慢啲，咁我哋咪大家互諒互讓，大家走，一樣有人會，譬如佢可能佢失足跌親受傷。 需要我哋大家去體諒、去扶佢，去令到我，去令到我哋嘅成個嘅陣營冇冇分崩離析。希望我哋呢一個嘅民主毅行能夠走落去，咁呢個好重要。
好啦，有關呢一次王浩銘嘅毅行之旅咧，我哋喺呢度結束。
好啦，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月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1月29号星期一的节目，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在七次延期之后，香港法院宣布对恒大集团清盘。黎智英国安案辩方开始盘问重返证人张剑雄，对于多名前苹果日报高层转为控方重返证人出庭指控黎智英，旁听的市民有以下的看法。
尤其是係蘋果日報嘅前高層咧，係相當失望嘅。咁因為點解咧？因為某程度佢哋當其時都大家係同意去做呢一件事。咁雖然你話係受薪啫，如果你唔同意，可以為辭職或者等等問問。同埋大家係講緊當其時講緊民，大家都爭取一個民主啊，爭取自由啊咁樣。我唔覺得係一啲任何犯法嘅嘢咯。
詳情請留意時事經委環節嘅報導。俄罗斯军舰据信在南中国海实施了一次反潜演习。北约秘书长游说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因为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威慑作用。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由张平安报道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俄罗斯媒体星期一月29号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一艘护卫舰在南中国海实施了一次反潜演习。报道未有提到中国军队是否参与了这次的军演。国际民权电讯社的报道表示，这次的反潜军演无疑发现一艘敌人潜艇，它的方位得到了直升机的核实之后，沙波什尼科夫号护卫舰发射了鱼雷以及深水炸弹将敌方潜艇击毁。报道中表示，沙波什尼科夫护卫舰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旗舰阿良格号巡洋舰目前正在进行一次远程试命，包括在亚太地区活动。民权电讯社2022年2月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千岛群岛附近俄罗斯水域发现了一艘美国潜艇，并且立即命令潜艇上浮。在美国潜艇不理会这个命令之后，沙波什尼科夫号护卫舰的船员使用了相应的手段，迫使这艘潜艇离开俄罗斯水域。美国军方发言人后来一份声明当中说，俄罗斯对我们在他们领海内行动的声称完全不是事实，还表示我们不会就我们的潜艇的具体位置置评，但是我们的确是在国际海域进行飞行、航行以及安全操作。星期一的报道未有提到中国军队是否参与了俄罗斯最新的反潜演习。传统上俄罗斯避免卷入南中国海纠纷，不支持争执中任何一方，同时向这个地区的多个国家提供武器，但是仍然想在南中国海以及亚太地区占据一席之地，并且拥有发言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在华盛顿会见北约秘书长斯特尔滕贝格。斯托尔滕贝格这个星期将会同美国的高级国防官员以及国会议员会面，敦促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资金。乌克兰目前因为美国边境政策以及其他的政治问题，在美国国会陷入困境。乌克兰援助仍然是一个存在分歧的问题，批评者对基辅正在进行的反贪污行动持有批评和怀疑的态度。乌克兰安全部门在上个星期六表示，乌克兰一家军火公司的员工和官员合谋挪用了近$40,000，这些资金专门用于生产迫击炮弹，以用于同俄罗斯作战。 該個機構表示，有五個人已經被當局指控，其中一人在企圖離開烏克蘭的時候被當局拘留，這五個人可能面臨最高12年的監禁。烏克蘭總檢察長說，這筆資金已經被扣押，並且將會歸還到烏克蘭國防預算當中。正在華盛頓訪問的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星期日是表示，美國對烏克蘭的軍事資助對中國具有重要的威脅作用，他此行的目的是遊說美國國會繼續支持烏克蘭，同時警告若然俄羅斯在戰爭當中取得勝利，北京和其他的威權勢力將會變得更加大膽。自近兩年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美國已經向烏克蘭提供了數十億美元的援助，不過很多的共和黨國會議員已經逐漸不願意繼續支持基輔，他們認為隨著俄羅斯總統普京軍隊的戰鬥仍然持續進行，美國對烏克蘭的支持缺乏明確的中局策略。美國總統拜登已經請求國會批准向烏克蘭提供610億美元的新援助資金，不過談判是陷入僵局，因為共和黨議員對美國和墨西哥邊境創紀錄的非法移民感到憤怒，要求美國移民以及邊境管制政策進行重大的改革，他們才會同意批准向烏克蘭提供更多的資金。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这个星期在华盛顿提出的论点是展示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理由。斯托尔滕贝格对福克斯新闻表示，重要的是乌克兰能够得到继续支持，因为我们是需要意识到北京正在密切关注此事。中国在南中国海日益强硬的姿态，以缅甸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成为了1月29日星期一在老挝举行的2024年东盟外长非正式会议的首要议题。这次会议是东盟自老挝接任轮值主席以来的首次高级别会议。东盟十国的外交官代表了总共近 6.5 亿人口以及是超过3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他们将共同制定策略解决有关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问题，他们还讨论了经济合作等议题，以应对这个年度主题加强连通性以及韧性。在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缅甸、柬埔寨、文莱和老挝等东盟成员国当中，有多个国家在南中国海和中国存在着海洋主权争议。中国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每年估计有5万亿美元的国际贸易是经过南中国海，这个导致中国和一些国家陷入直接的对抗，尤其是和菲律宾和越南之间的对抗最为显著。台湾的桃园市机师职业工会和台湾长荣航空在1月28号星期日是晚间达成了劳资协议，以避免机师因为工资和工作条件争议而重要的农历新年假期期间举行罢工。由于长荣航空机师争取周薪 20%， 要求提高津贴以及是禁用违法外籍机师，上个星期在桃园市机师职业工会的协助之下举行罢工投票，以高票通过取得罢工权。该个工会主要代表长途飞行员，他们提出可能将会在农历春节期间长达一个星期的假期发动罢工。在政府促成的谈判之后，工会表示已经和长荣航空公司达成四点的协议，长荣同意提高工资，并且承诺仅是在有特殊需求才才会是雇用外籍飞行员。长荣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已经和工会达成共识，并且确认已经签署该个协议。中国和泰国同意互免签证，以促进两国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旅行以及观光行业。泰国外长卢卡拉以及中国外长王毅在1月28号在曼谷签署了互免签证的协议，该个协议将会在3月1号生效。王毅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面说，免签时代将民间交流推向新高。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国是泰国最大的游客来源国，而旅游业是这个东南亚第二大经济体的主要驱动力，但是中国游客回归泰国的速度缓慢。 到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从2019年新冠疫情前的1100万人次降至去年的350万人次。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在1月28号星期日在他们的东部海域发射了多枚巡航导弹，这个是不到一个星期内北韩第二度是发射这一类的导弹，再度加剧了和美国、南韩以及日本之间的紧张局势。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这些导弹在星期日当地的时间上午八点左右从北韩咸镜南道新浦市附近的海域发射。南韩和美国情报部门正在分析导弹的具体参数。联合参谋本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南韩军队是将加强监视以及是警备，并且和美方紧密合作，严密关注北韩今后的动向和活动。韩联社的报道说，从北韩的潜水艇部署在新浦的情况来看，不排除北韩加速开发潜射巡航导弹的可能性。平壤在1月14号测试了一枚新型中程固体燃料高超音速导弹。1月24号北韩在他们的西部海域发射了数枚巡航导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的罪名，星期一展开第18日的审讯。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开始盘问控方重返证人前苹果日报社长张剑雄。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艺云是报道最新的情况，我们的同事任敬阳是跟他谈过的，以下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汤艺云你好，请你跟我们报道一下黎智英国安案在第十八日的审讯，法庭内外气氛究竟是怎样呢？
是咁，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埋《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星期一即系1月29号展开第十八日嘅审讯。黎智英今日咧系身穿啡色嘅毛领皮褛啦，同埋白恤衫同埋浅绿色嘅冷衫咧系出庭应讯噶。佢睇起嚟咧系精神饱满啦。进入犯人栏嘅时候咧，就即刻同法律团队咧系商议，又面带笑容咁样咧，向住系坐喺旁听席个女咧系互相系互送飞吻噶。咁由于星期一咧系黎智英一方第一日开始去盘问控方重返证人，即系前苹果日报社长张剑雄。在暫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龍裁判法院大樓外面輪候旁聽席的市民都是有所增加的，加上朝頭早天氣是相當寒冷的，所以法庭提早了15分鐘，即是在朝頭早8時15分左右已經是被輪候旁聽席的市民是進入法院大樓的等候區排隊的。已經還押了超過3年和超過2.5年的黎智英和張劍雄就由囚車是押送到法院大樓的，警方的安排都是有所改變的，已經是沒有再出動這個裝甲車，而且是押後了兩個人到法庭的時間，由之前是朝頭早7.5左右押後到9點和9點半，不過仍然有多名是荷槍實彈的反恐特勤隊的警員在囚車到達法庭的時候是戒備的，估計法庭內外有數以百計的軍裝和便裝警員是駐守的。任敬陽
是咁啊，代表黎智英嘅资深大律师彭耀雄喺星期一开始盘问控方嘅重返证人张剑雄，咁个主要内容究竟系乜咧？
咁头发花白嘅张剑雄咧，就戴上黑色胶框眼镜啦，同埋着住蓝色嘅羽绒外套，睇起嚟咧身形咧系相当消瘦噶。咁佢由职员咧系佢咧系通过呢个职员通道咧。是去進入這個證人席的，咁期間咧，佢一直咧都冇望向犯人欄噶，而坐喺犯人欄嘅黎智英咧，就全程咧係睇住張劍雄咧係進入證人席，兩個人咧就冇眼神嘅接觸噶。咁而代表黎智英嘅資深大律師彭耀雄，就係希望咧去即係喺個盤問嗰度咧，去證明咧其實《蘋果日報》咧係有偏採自主啦。 同埋咧多名嘅《蘋果日報》高層同黎智英咧都係有追求民主嘅價值觀，同埋堅持新聞自由嘅編採方針咧係一致噶，所以咧係無需黎智英咧係每次都親自下達呢個編採指示，而作為管理層嘅張劍虹咧亦都可以向老闆說不噶。今日張劍虹就話咧唔同意呢個講法，我認為咧黎生嘅編採政策咧。佢哋咧係唔可以咧係即係佢哋係冇得選擇，係一定要即係跟從嘅。而辯方咧亦都質疑咧，每一次嘅飯盒會咧都係都唔會咧係同呢個即係新聞部有關嘅，可能有其他嘅議題。張劍虹都同意，但係咧佢就話，由於唔同部門咧係會輪流參與飯盒會啦，咁所以飯盒會咧唔係大部分都係討論《蘋果日報》嘅一啲嘅即係內容。咁而辯方去追問飯盒會嘅對象係咪都即係有時都會講一下啲即係旅行啊，或者係即係其他即係唔同嘅一啲嘅即係話題。咁所以你去質疑咧，之前張劍虹講到咧就話飯盒會咧每次都係黎智英下達呢個嘅編採指令咧。可能係即係個説法咧，係未必一定係完全正確啦。咁辯方亦都講到咧，就話黎智英咧係喺2014至到2018年嘅時候咧，已經好少參與《蘋果日報》嘅編採事務，甚至係打算退休，因為《蘋果日報》咧係虧蝕咧先至再出翻。咁張劍虹就話黎智英其實已經講過好多次退休啦，但係唔記得點解黎智英喺2018年嘅時候咧，會再積極去處理呢個《蘋果日報》嘅業務。佢又話咧，黎智英一直係打算咧係出售呢個一周刊，但係唔成事。而當時咧，《蘋果日報》嘅員工咧士氣都相當低落，因為咧係會擔心咧賣完一周刊咧就會賣《蘋果日報》咁樣㗎。咁而咧呢個嘅即係辯法盤問咧今日咧係未完㗎，咁所以咧聽日咧。是会仍然再继续由辩方去盘问这个的张劍虹的任经人。
是那么旁听的市民又怎样看张劍虹较早前接受控方盘问的态度，还有在今天接受辩方盘问的态度，那有什么不同
呢？那第三次到法庭旁听黎智英国安案已经退休的香港市民阿森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张劍虹早前接受控方盘问的时候呢，他覺得咧係對答如流，相當之暢順噶，不而咧可能係背好台詞噶。而接受辯方盤問嘅時候咧，好多時都係小心翼翼啦，要睇好多次嗰啲嘅即係證供嗰啲嘅即係副本啊，先至會去回先至會去回答，而好多時都係迴避問題咁樣噶。他認為咧，張劍虹咧可能係想咧係將一切責任係推卸俾黎智英噶。聽阿森點樣講？
好多嘢都迴避啦，即係個問題。咁我覺得佢係想擺黎智英喺即係一個皇帝嘅即係高座上，佢係完全冇用嘅，咁樣完全係一個即係傀儡咁樣。即係我覺得，如果咁樣做一個總編輯或者做成個集團嘅即係 CEO 嘅時候，咁我覺得嘥氣啦。可能都是對比一下他之前的態度，咁樣佢真係一個全心係一個控方嘅即係馬一個卒嚟到去卒死啊黎智英咯。
咁另外又有旁聽嘅市民對於多名前《蘋果日報》高層轉為控方嘅重返證人啊，咁出庭指控黎智英，咁佢哋又點睇？
係咁，香港市民馬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已經是多次到法庭旁聽黎智英國安案，對於多名前《蘋果日報》高層轉為控方重返證人，他是感到相當失望的。馬先生認為，當時各人都是同意黎智英追求民主自由的取態，他們雖然是受薪的僱員，如果是不同意黎智英當時的取態的話，其實可以一早就辭職的。聽下馬先生怎樣說。
尤其是係《蘋果日報》嘅前高層咧，係相當相當失望嘅。咁因為點解咧？因為某程度佢哋當其時都大家係同意去做呢一件事。咁雖然你話係受薪啫，如果你唔同意，可以為辭職或者等等問問。同埋大家係講緊當其時講緊民，大家都爭取一個民主啊，爭取自由啊咁樣。我唔覺得係一啲任何犯法嘅嘢咯。咁佢哋只不過做緊啲好光榮、好偉大嘅嘢。咁只不過而家個社會好黑暗，即係好似例如好似非洲喺呢個嘅美日，即係曼德拉時期等等諸如此類咁樣啫，只不過咁樣。
咁時事評論員啊，點分析佢點解國安法嘅審訊可能會引起文革式嘅互相揭發，造成社會嘅互不信任呢？
是咁，時事評論員譚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憂慮國安法嘅審訊可能會引起文革式嘅互相揭發。就以今次《蘋果日報》嘅案例啦，其實即係當其時黎智英同埋呢即係咁多個即係同反證人嘅高層咧，其實都係相當密切嘅工作伙伴嚟㗎。咁但係咧，而家咧就喺呢個所謂嘅國安法嘅坦白從寬嘅呢一個嘅即係大前提之下咧。就變成即係轉咗做呢個控方嘅即係重返證人，所以佢質疑咧，其實呢個國安法咧，其實係政府帶頭咧去造成社會嘅互不信任，同社會走向復常嘅方向咧係背道而馳噶。聽下譚美德點樣講。
其實你照計個數喺國安法底下，正如政府所講，即係被捕人士都唔係多啊，但係點解搞到香港依家咁樣咧？點解搞到我哋嘅經濟差到咁啊？咁就係因為佢影響係往往大過個量咯，而呢樣嘢我睇唔到政府評估上面見得到呢啲咁相關情況出現。所以如果你問我自己個人嘅話，我睇一樣嘢就係話，並唔係淨係督唔督灰、坦白從寬之類之類嗰啲咁樣嘅行為，而係我會見到一樣嘢就係、是、政府帶頭緊，令到成個香港大家嘅市民之間互相不信任。但係同一時間佢講緊話，我哋要重新重建個社會啊，大家要有關愛啊，好似咧好奇怪地咧，到底佢講嗰樣同做嗰樣咧，係完全唔配合啊！
好，唔該曬湯慧雲。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獲知呢篇報導更詳細內容咧，即係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頁，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2023年2月21日，中共20届二中全会同埋北京两会前，山东省会济南市内万达广场大楼外墙出现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嘅大幅嘅标语投影。呢个系继彭立发喺北京四通桥亮出罢工罢课、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横额之后，有一宗针对中共同埋佢嘅领导人嘅突发民间抗议事件，当事人柴松已经逃到美国。佢喺接受美国之音电话专访嘅时候话，喺取道中南美洲赴美走线途中，佢遥控启动咗预先设置喺出租屋里边嘅投影仪，完成咗投射标语展示。佢披露，中共当局立即出动大批警力，系拘捕咗佢嘅女友同埋佢嘅两位朋友，切断佢哋与外界联系，尽力减轻该事件造成嘅社会影响。佢亦都指出，之前之所以保持沉默，系顾虑到受牵连嘅朋友嘅安全，而家佢认为舆论广泛关注，先至能够更好咁保护佢哋免受株连。每日之音记者叶冰首先问话，喺万达广场嘅呢一个嘅投影标语，佢系从咩时候有呢种嘅谂法，然后开始准备做呢啲事呢？柴松回答话：
第一个呢，彭乃洲影响了我，当时给我的触动很大，就后续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嘛，包括白纸革命，包括新疆的大火。
佢话影响佢嘅系彭在洲，包括系白纸革命，包括新疆嘅大火。在那個時段之後，讓他是下定決心做這件事，就是疫情放開的無罪狀態，在國內醫療資源也都沒有任何準備，感冒藥都買不到，看得死了這麼多人，他就心裡決定，他說這裡不是人留低的地方，就是在這裡踐踏生命，這個時候他決定他必須要做這件事。那記者就問他是怎樣想到用投影設備來到做這件事呢？他說
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我要考慮一下我个人的人身安全问题嘛，因为彭乃洲这个事给了我一个启发，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他很勇敢，他就在桥上等待来抓捕。
柴松话喺做呢件事嘅时候，佢要考虑一下个人嘅人身安全问题，因为彭在洲佢俾咗佢一啲嘅启发，佢喺做呢件事嘅时候，佢好勇敢，佢就喺桥上等待系嚟拘捕，佢被拘捕嗰个事情影响会更大，佢冇咁勇敢。他就想要是远端控制一下，确保他的人身安全。他在做这件事情更多的是希望能够持续发声，不是说发一次声人就没了，是消失了。他不希望这样，所以他就选择这样的方式。记者就说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在万达广场上有什么反应呢？是不是出动了警察呢？
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广场嘛，万达广场在国内也是很有名气的一个广场，算是国内最大的一个广场了。然后在他的广场前面，其实就有特警的巡逻队在那里。
齊松話：因為佢係一個大型嘅廣場，萬達廣場喺國內都係好有名氣嘅一個廣場，算係最大嘅一個廣場。喺佢嘅廣場下面，其實就有係特警嘅車隊。當時佢朋友幫佢拍影片嘅時候，佢可能喺影片當中亦都係能夠係睇到警車就已經過去，速度非常快。但係再快，可能佢展示咗應該大概亦都有十分鐘左右。当晚应该是八九点左右，他就跟他的朋友联系，所有人都联系不到，他们当晚就应该是被是拘捕。他跟他的朋友的女朋友联络上，他告诉他知当晚大概有五十几个人去他家是将他带走。记者就说他是受到了彭立法的启发，再加上后来发生的那种事情灾难，他就决定这样做，是将他实施。关于彭在州的事情这个讯息，是他是怎样知道的呢？才从回答话，
我在国内的时候就经常翻墙嘛，我也老看一些美国之音，也看一些新唐人电视台啊，或者是大纪元呢，包括华尔街日报啊，这些媒体我也都会在看，接触到了我平时接触不到的信息。
他说他在国内的时候就经常翻墙，他也都是看一些美国之音，包括华尔街日报这些媒体他都会看，接触到他平常接触不到的资讯，然后这个就是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对中国的认识，还有对中国官场的认识都产生了改变，也就是那个时段正是觉醒的路上。当然最后让他觉醒的，他觉得还是这些英勇的事迹，包括共产党的重大公共决策的错误，他觉得这方面是真正让他觉醒的。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是采访柴松的报道的节录内容。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着回香港，还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不过在今次的节目里面，我们会先来讲一位留守在香港仍然不愿意去外国生活的一位社运人士，他是叫做黄浩明。介绍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最近参加了在香港被公认为行山界的盛事，非常艰难去完成的100公里万里浩径的毅行者活动。他将这次的活动比喻为争取民主的崎岖路途。在今集的第二集的节目里面，黄浩明继续讲到，其实今次行毅行者的过程里面历尽辛酸，他两位队友分别受伤的，曾经都有过一刻想着会放弃的，听下他怎么讲。
我觉得都可以剪得大的，我们想 你问有没有想着剪大的，是不是都有的？其实去到第四段，即是去到这个基维尔营的时候呢，之前我就想这两位的队友呢可能都要剪大走。因為我們曾經都講過，我喂，如果一個剪帶的，我們大家一起走了，唉，不要搞了，即費事攞苦靈身。其實都即想是叫做有些叫 teamwork 咁啦。咁但係就即你可想而知，其實那兩個隊友都是很犀利，他哋係好堅持，即使他碰到阿媽都唔認，咁佢哋都好堅持繼續行啦咁樣。咁當然亦都要歸功於。其實要歸功佢，除咗佢哋嘅堅持之外，亦都要歸功於嗰啲配合嗰啲嘅，有啲配合可以配合噶嘛，即係唔一定係我哋有啲參加者先行得噶嘛，唔係好似街馬咁樣霸曬成條路噶嘛，仲有好多唔同嘅人噶嘛，其實咁啊，亦都可以歸功於嗰啲配合嗰啲嘅朋友啦，因為佢哋亦都為我哋帶咗啲物資啊，幫我哋手去有啲減輕一啲負重啊，咁啊，同埋就亦都。即因為咁，所以佢哋見到啲朋友，大家傾下偈啊，咁樣即減輕咗佢哋一啲嘅痛苦啊，咁就會好好多咯，成個人。所以其實唔係冇諗過剪帶嗱，我本人就冇諗過剪帶嘅，但係我自己一路行嘅時候咧，我就我話會唔會呢兩位隊友都要剪帶啊？咁佢哋剪嘅時候咪一齊剪咯。
嗱，咁一 team 人大家一齊行嘅時候，梗有快有慢噶啦。咁黃浩明係點樣去遷就大家嘅咧？
係啦，我就會辛苦，所以我就同佢哋講聲，我話我喺下邊等你，咁我落咗去先。咁我冇咁辛苦，佢哋又可以慢慢行。咁呢啲位咪夾咯。但有時候，譬如上車咁，我又唔使行得咁快，我咪慢慢等下佢哋啊，又望下佢哋又一齊行咁樣。咁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即係大家個即係。一team人大家互相遷就咁
樣。講到將毅行者嗰一百公里嚟到比喻爭取民主嗰一段崎嶇路究竟又係點樣可以比喻嘅咧？黃浩明有自己獨特嘅睇法㗎。
民主運動咁大嘅陣，即係個陣型咁大，咁多人，我哋講話去遊行都過百萬。咁你話咁多嘅人，一個民主運動咁長嘅路，漫漫長路比毅行更加長，你話我哋會預見唔到呢啲咁樣嘅情況咩？一定有人行得快啲，一定有人行得慢啲，你咪大家互諒互讓，大家走。
好啦，有關呢一次黃浩明嘅毅行之旅咧，我哋喺呢度結束。
好啦，喺收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我哋就結束咗呢一節嘅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我哋喺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